首先，对于今天来听我们菩提道次第的所有学员们，要说一声吉祥如意。我们在听闻之前，必须要调整我们听法的动机。为了利益一切如虚空般的如母有情，要迅速的成就佛果，为此而来听闻菩提道次第引导。菩提道次第引导分四：第一，为显其法根源净故，开示造者殊胜；第二，令于教说其境中故，开示其法殊胜。第3，如何将闻二种殊胜相应正法？第4，如何以正教授引导学徒至次第？如何以正教授引导学徒至次第？分二：第一，道次根本，清净善知识规律；第二，即清净，如何修心次第？即清净，如何修心次第？分二：第一，于有暇生劝取心要；第二，如何正取心要之理？如何正取心要之理？分三：第一，于共下士道次修心；第二，于共中士道次修心；第三，于上士道次修心。于上士道次修心分三：第一，显示入大乘门为是发心及其利益；第二，如何发起慈心之力；第三，于发心以学行之力。于发心以学行之力分二：第一，修学六度令智相续成熟之力；第二，修学四摄令他相续成熟之力。修学六度令智相续成熟之力分三：第一，总学佛子行之力；第二，特学后二度之力；第三，修学金刚乘之力。特学后二度之理分二：第一，修学禁律体性奢摩他之理；第二，修学般若体性毗婆舍那之理。修学禁律体性奢摩他之理分六：第一，修奢摩他所需资粮；第二，正修奢摩他之理；第三，以此修九住心之理；第四，以六种力承办住心；第五，此中具有四种作依之理；第六，由此升起正奢摩他之理。这六个科判里面，第二个科判正修奢摩他之理提到以一止八行断除五种过失。那五种过失里面，我们讲到的是第四个过失不作行。当我们现起了这些沉默调举的时候，那不加以对治，这是一种过失。那要断除不作行这种过失，那必须要怎么样去对治呢？必须要有作行，也就是要去。就是以对治法去将其对治。我们上一次上课提到，当细微的沉默升起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因为它还有明分跟住分，所以在这个时候不需因此而下坐。在比较严重的过失发生的时候，我们可能必须要下坐去想办法去去除，昏昧以及初分的沉默或者是调举。但是当细分沉默升起的时候，细分的沉默升起的时候，这时候他不需要下，就是因此而结束这样的一个修持，他可以继续在座上，并且也不需要放弃他的所缘，因为这个时候他的明分跟住分还在，只是持持的力量变弱而已。所以这个时候他不需要因此而下坐，那这时候他只要让心再次的，就是提起，这时候他支持劲的力量会加强，这样就可以继续的修持。但如果太紧的话，将心收摄的太紧的话，会升起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必须以松紧适中的这样的方式来去调整。在过去佛陀曾经以琵琶的弦作为譬喻，弦绷得太紧，它的声音不好听；太松也不好听。所以要弹奏出好听的音乐，必须要是松紧适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当我们在修持的过程当中，发现这样会产生调举的时候，就应该稍微放松；那发现会升起沉默的时候，就应该稍微的收紧。那这一点就必须要靠着我们自己的经验，也就是在修持的过程当中去做发现，但没有办法用就是口头上直接去宣说，因为每一个人的状况不一定一样，必须要自己去体会那个度在哪个地方。过去，印度的一位大阿舍利，曾占果密，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月观论师。那真正是月亮的意思，果密是有，就是应该说，尊贵的这样的一个意思。那这位 月观论师他曾经提到说，若依精进调举生，弃之则有退落起，此情况中，此行行中难修定，我心烦乱奈何之。当我想要升起精进要去修持的时候，这时候升起了调举，因为这时候是你提起来太过了，就升起了调举。那当我把这个精进的力道放下之后，那又升起了退落，这里讲的应该是细分的沉默。所以要让我的心处在一种刚刚好的状态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要修禅定非常的困难，因此我感到非常的烦闷，非常的困扰，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到底要不要修。过去阿舍离月观论师曾经讲到这样的一个内容。那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下，这时候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将过失误认为是功德。那我们有的时候会不小心会误认，就像将敌人视为是朋友一样，误认为朋友一样。因为有的时候敌人他会装作成跟我们非常亲密的样子，然后好像是我们的朋友，好像跟我们是亲人一样。那如果我们将他误认为朋友或亲人的话，会对我们带来危险。那这样就会非常的就是非常危险。所以我们在修持奢摩他的时候，同样的我们也应该要认明所迫是什么。在其中细分的沉默非常容易跟三摩地混淆。当我们升起了调举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会想说，这时候我们的心稍微放一点，放松一点，那就可以回到原本的这个三就是所缘正常应该要有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但是如果你放的稍微过了一点点，就会变成细分的沉默。而这种细分的沉默，因为它的名分跟住分都在，所以很容易跟奢摩他搞混，跟三摩地搞混，会认定这就是一个三摩地的状态，然后长时间的对其进行修持。如果当我们把三摩地跟细分的沉默搞混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将会一直修持细分的沉默，而不是修持三摩地。所以在发现细分沉默的时候，必须要加紧力道。可是如果因为加紧力道就是收摄你的心，那会导致说失去了名分。失去名分之后呢，心又变得死气沉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时候会让我们的所缘形象会变成不明晰。不明晰之后，那如果又不去消除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就会变成初分的沉默。所以这样的一个量非常难以把持。如同中观心论里面提到，退末因广宽，修广大所缘。那也就是当我们升起了退末的时候，那这时候应该要让我们的心把它放得更加的宽广，让我们的心更加的宽广，那我们的所修也必须要更加的宽广。那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我们的心就会从这样一种死气沉沉的状态当中提起，然后能够再一次的源于所缘当中。前面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最主要是由于心摄持太过，就收摄太紧，所以会进入沉默，那会导致乃至有可能会出现初分的沉默，所以这个时候心应该要让它开广。那如果这样的去修持之后还不能解决问题的话，那应该就放弃所缘，那去令心可以再次的振奋起来。那在前面有提到，在细分的昏沉的沉默陷起的时候，那我们不需要弃舍所缘，因为这个时候它的名分跟住分还在，只是 支持的力道变弱，所以这时候只要稍微提起力量去支持锁缘就可以了，他不需要因此而弃舍锁缘或下座等等，这是不需要的。可是当气氛的沉默陷阱那渐渐的变成出分的沉默的时候，那必须要想办法去对峙，如果对峙不了，那就必须要先弃舍锁缘，因为再怎么修你也没有办法继续的圆着锁缘，因此这时候必须要使退默的心再重新的振奋起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不论是思维暇满意大难得的内容，或者是思维三宝的功德，那思维一止善知识的功德，思维菩提心的功德，让我们的心升起欢喜，升起欢喜就会振奋。那或者是也可以做光明相的这样的修持，或者是就是修舍所缘等等的这样的一个修持。那这个时候如果能透过这样的修行能够让我们的心不再低沉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回来继续沿着前面的所缘继续的修持。那但是对于一个初修业者来说，对于前面的这些内容，暇满三宝功德，还有善一止善知识功德等等的这些内容，如果不熟悉的话，那这个时候要在思维然后让心升起振奋，那可能会变得非常的困难啊。但是如果透过思维这样的内容就可以让我们的心不再低沉的话，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回来再次的那去圆着所缘去进行修持。那这个时候思维前面所讲的暇满力大难得等等的这些内容，对于一个尚未修心的友情来说，当他思维这样的内容的时候，那就像是在往脸上泼冷水一样，这时候我们会马上清醒，并且会感到一种欢喜喜悦的感觉，那就会心力就会提起，就会被振奋，那这时候可以再一次的修习所缘。那如果按照前面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调整还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话，那这个时候就必须用强硬的方式。那所谓强硬的方式是什么呢？这时候我们先观想在自己的心间，把自己的心观想成一团白光，那这时候呢口中念诵配字，这个配的这样的一个声音，然后同时呢观想在我们的心变成的这个光团从顶门上，从我们顶门出去升到了高空，与虚空混为一体，然后再次回来，然后再次的这样去做观想。那透过这样的观想，那我们应该要能够就是能够远离沉默的这样的状态。但是如果还是不行的话，那这时候就必须要下坐。那我们前面所讲的就是在没有下坐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状态之下，但是如果用这种方式都还没有办法就是调整你自己的问题的话，那这时候就要下坐。那一般来说我们所谓的一坐，那它可能有时间，每一个人要视情况去调整时间，有些人可能一个小时，可能两个小时，那每一坐的时间不同，那你观待时间，那如果真的不行的话，这时候必须要直接下坐，那就必须要想办法的去消除产生沉默的因。比如说我们会昏昧睡就是会昏沉想要睡觉等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为什么，那以及说这时候我们可以到就是比较高处，然后能够看到就是远方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去眺望远方，那或者是到比较凉的地方，那或者是我们可以就是来回的去走动提起精神，那或者是用水洗脸等等的方式来去消除这个沉默。那等到我们再清醒之后，那我们再一次的入座，再去继续的修持所缘。那以上都是讲到就是如何对治沉默的方法。接下来要讲的是细分的调举。那细分的调举指的是什么呢？是没有失去所缘的这样的散乱。 在尚未失去所缘的时候，这时候心还是处于散乱的状态。这是由于说，当我们的心收摄太紧的时候，那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我们应该稍稍的放松。可是如果当我们稍稍放松之后，仍然还是继续散乱的话，就会能升起初分的调举，会它的这个散乱会越来越强大，会变成初分的调举。所以这个时候是因为什么导致？是由于我们太过的兴奋、太过的开心所导致的，那会慢慢的形成初分的调举。所以我们在修持的时候不应该过度的欢喜、过度的兴奋，过度的兴奋对我们修持奢摩它是有伤害的。有些人可能在修持的过程当中会觉得非常的开心，但是过度的开心是会影响到我们修持的。过去佛陀的父亲净饭王就是因为这样没有办法获得预留果的。那因为当时净饭王在听闻佛陀说法，那在入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那其实照理来讲，他在进入了就是见到无间就是进入了无间道，然后在解脱道的时候，他就可以获得预留果，他可以获得见道。但是由于那个时候他太过兴奋，所以他没有办法进入那个未到地定。一般来讲，未到地定的他的这个受里面，他的感受里面只有舍受，没有喜也没有苦。所以这时候他由于太过的兴奋，这时候他没有办法升起未到地定，没有办法升起未到地定就不能进入无间道跟就是解脱道，所以他因此没有办法获得预留果。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了解到，当我们太过的兴奋、太过的开心、太过欢喜，都会影响到我们修持。那这个时候呢，当升起了细分的调举的时候，不需要下坐，就像《中观心论》里面所说，坐意无常等熄灭调举心。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思维死无常、轮回跟恶趣苦等等的内容，将我们这种开心的过度开心的心把它压制下来，那升起一种就是厌离的这样的心念。当升起这样的心念，那我们的心就可以往下稍微的收摄，那这样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不可以太过的兴奋，也不可以太过的沉闷。当升起了调举的时候，必须思维死无常、轮回跟恶趣苦来去对治。那如果这样修持还没有办法对治的话，那就必须要强硬的方式来去对治调举。那对治的方式是什么呢？那这时候可以用数息的方式。那数息就是指去计算我们的呼吸，那最主要是跟我们身体里面的风有所关联。那在呼吸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应该是影响那呼出吸进，这样算是一次。那我们应该这样算是为一次，然后并且我们在计算的过程当中不能有任何的就是错误，必须精准的，就是呼出吸进算一次，然后再呼出再吸进算第二次，然后呼出吸进算第三次，这样不断的这样的去沿着呼吸，就单纯的沿着呼吸，这是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那在沿着呼吸的时候，那一开始，那我们可能在呼一呼一吸到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的心可能就散乱。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就再从头的再算一呼一吸，算一次，然后第二次、第三次，那一直这样子，一直保持到如果能够算到21遍的时候，都可以保持心不散乱，这个时候就已经承办了第一住心。那也就是我们平常在讲到承办奢摩他的方式里面讲到九住心，九住心里面的第一住心内住。那内住其实这个时候它还是欲界心，这时候还是属于欲界心的状态。 那只是说开始进入要修持奢摩他的第一个部分。那到这个时候，如果能够保持不散乱，就已经承办第一柱心。那我们再努力的继续修持，那第一柱、第二柱，最后一直到那第九柱心，接下来就能够承办奢摩他。那这时候就到奢摩他的时候，就是属于上二界的心。那在这之前是属于下界的欲界的心。那过去有一位就是在野坝这个地方的一个大成就者。那他是了不起的一个成就者，名他叫做这个普陀伽措。那这位成就者，他的一个亲戚是德西三叶伽措的，就是算他的仆从。那这是在过去武士尊者的那个时候，那他是在武士尊者下面最主要的一个把持政治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官员。那他的仆从，就是他的一个亲戚是他当时这个德西上帝表述的仆从。那后来在某一段时间，由于这个蒙古人攻打进来，然后就是抓到了这个就是德西上帝表述，所以呢就是将要把他处死的时候，那由于主人被处死的时候，他的仆从也会被处死。那所以这时候这位成就者想到说他的亲戚可能也会被处死的时候，他心里就比较烦乱，没有办法专注的修持，所以这时候他就是依靠着数息，透过这样的一个数息的方式，那才断除了这个就是这样的调举散乱，然后最后才能成就奢摩他。那所以在升起调举的时候，最主要的是我们可以透过一直熟悉，熟悉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那去能够让我们去对治掉这个调举。那所以当我们升起调举的时候，应该以熟悉来去断除。那并且就像前面所说的，如果可以到21遍都保持心不散乱的话，那可以承办第一柱心。那在渐次渐次的，我们努力的休息，在努力的修行，那最终我们可以达到第九柱心。那在这之后，我们就可以达到就是奢摩他的这样的一个境界。那所以我们现在虽然只是初修业者，但是如果我们努力的再去修持，也能够达到奢摩他究竟的这个境界。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课就上到这个地方。那在接下来可以开放一位同学提问。那在这之后，我们一起念诵至尊度母的咒语。请说。
您听到吗？您听到是吗？
可以可以。
好，尊不敬好，医师好，各位同修好。那今次提示的问题是就是刚刚仁波切最后一个章节所讲到的关于呼吸。那么对于初学的禅修者而言，有效的止息分段念头是否可以通过呼吸数息作为禅修，将心安住在呼吸上，透过细数的出入息，令自己远离许多干扰，从而透过这种方式把握住心的注意力，以便防止其他的事情，特别是妄念的产生，而中断的当中我们所的修持。那么通过每日如果对这种数息的禅修方式训练的话，是否可以培育出止息宁静的心性品质，以便有效的开展于其他的众多的修持中呢？我就这问题，谢谢。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是否可以将数息作为禅修的方法？就是说，
对，
我们禅修的时候不是缘着所缘，而是进行数息，是这样吗？
对对，我就说去了出这个，那因为培养出很多，因为能够克服就是说纷乱的念头和干扰嘛。那么只有这样第一步的话，那无论对文思修，哪怕众多的修持，哪怕是皈依发心也好，任何一项修持能够得到很有效，真正产生效用。我的问题是这个，谢谢。
好，那如果我们就是专注于熟悉的这样的一个修持的话，确实能够达到让心能够专注，那做更多的善业呢，都可以得到更好的效用。那其实 纵使是说休止来说的话，那我们前面有讲到，其实休止的所缘并不一定要是什么东西，任何的事物都可以作为休止的所缘，只是说缘着佛身是最为殊胜的所缘而已。但是如果自己有一个特别习惯的这样的一个物事物能够作为所缘的话，那用这样的一个物品作为所缘也是可以的。那同样的，呼吸其实也可以作为所缘。那当透过我们这个一呼一吸的这样的数息的练习，那一方面是当我们升起调举的时候，透过这样的一个修持能够断除调举，我们的心自然而然就会进入比较极静的状态，那要进入任何所缘也是比较容易。那一方面这样的一个修持它又比较容易，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呼吸的这样的一个练习是很容易的，那我们可以每天每天的去修持，去修持的时候也不一定要花很长的时间，也就是一天里面花一小段的时间去做这个呼吸的数息的这样的练习。当我们去练习这样的一个数息的时候，那我们一开始可能不用很多，我们可能就是练习个五次六次这样子就可以了，不需要太多，那慢慢的增加增加。否则如果我们一开始练习的太多的话，那我们可能到后面就会对于数息产生反感。就像我们喝油的时候，如果我们喝了油，然后一次喝太多的话，当我们再看到油的时候，闻到那个味道，我们就会想要呕吐一样。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一开始不能太多，一开始就是一点点，然后再慢慢增加，慢慢增加，让我们的心能够更专注。那如果我们可以每天这样去练习数息的话，对我们一天来说所做的事情，那也有帮助，对我们稳定心性也有帮助，对我们去入奢摩他也有帮助。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修持。那这边还有一点必须要去说明的地方，就是在承办奢摩他之前，我们要去承办三摩地，也就是专注一境。那这个时候我们不论是沿着佛身也好，或者沿着瓶子也好，沿着任何的事物也好，那都可以去修持三摩地。那我们在练习这个数息的时候，数息基本上它只是一个练习的前行，我们仍然可以去对它去进行专注的修持，但这个时候它并不是休止的，它只能说休止的前行。我们虽然说任何事物都可以作为所缘，可是因为数息的本身，就是在数息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并没有办法专注一境，因为你是去观察那个呼吸，一呼一吸算一二三四这样去计算，这时候并没有办法专注一境，但是它是可以成为修持奢摩他、修持三摩地的前行，而且是修持三摩地的很重要的一个前行，因为它可以止息我们心的比较粗分的这些散乱。所以我们在修持的前行可以透过数息去让我们的心更加的稳定，更加的平稳，但是在正修奢摩他的时候就是不是将数息这样的一个动作将它视为所缘，这一点大家必须要稍微清楚。那今天的课就上到这个地方，大家晚安。